我非常感谢主，让我再一次来到金门教会。金门教会在我们30年的宣教生命里面呢，已经支持了我20多年了。因为从前当我在墨西哥的时候，金门教会已经对我们有支持，然后当我们去了巴西，也派短宣队来，直到今天，我知道还是有短宣队去。很多短宣队都是以广东话为主啊，因为在墨西哥、在巴西，虽然我们建立了不同的教会，有国语的，有广东话的，但是当时候去的短宣队以广东话为主。但是当我们去了迪拜之后，整个情况就改变了，因为迪拜那里呢，我们几乎100%是要用普通话，要用国语讲的。所以呢，广东话的短宣队到今天还没有去过迪拜，但是我们国语的弟兄姐妹呢就有去过迪拜了。上一次蔡牧师跟我见面的时候呢，我非常欢喜快乐，因为他特别的抽时间赶来。那天晚上因为我也没时间去拜访，他特别很晚了还赶过来跟我见面，意思就是希望知道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到底弄得怎么样，也想知道将来金门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怎样子支持，所以我们也有很好的聊天。当然我也跟蔡牧师讲，我说希望以后金门教会能够有弟兄姐妹短宣队甚至牧者派来迪拜跟我们一同同工，一同的做一些短宣，我相信对教会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下迪拜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请等一下我们会放一个6分钟的视频给大家看啊。在没有放这个视频之前，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迪拜其实虽然叫迪拜啊，但因为北美叫做杜拜，中国大陆叫迪拜，它实际上在一个叫做阿拉伯酋长国，7个酋长国里面的一个。但是因为它太出名了，它什么都要第一，什么都要最大，所以有世界最高大楼，有世界最豪华的酒店，有世界最大的商场 shopping 啊，什么都要最豪华最好，为的是希望人能够纪念它，记得他，然后到那边去旅游，到那边去做商业，做贸易。因为整个阿联酋国家是有很多的石油，但是都在首都阿布达比这个酋长国里面迪拜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石油，所以他们希望用别的方法来打开他们以后生存的方法，其中一样就是希望开放自己的国家，让更多人去投资。因为他们的开放，为了生存的缘故，就打开了这个福音之门。迪拜是整个中东国家里面最多华人的群体的地方，有20多万的华人，而且呢他采取着开放一点的政策。所以我们看见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像沙特阿拉伯，他不给女性开车，当然最近这一个月开放了，但是已经太慢了。迪拜很早就开放很多的国家，有180多国家的人到那边去做贸易，去做旅游，甚至很多的他们的孩子在那边读书。只有一样事情，他们永远不给外来的人口能够成为他们的公民，因为他们的土地有限，资源有限，而且人口不多，整个阿联酋只有100万人他的本身的人口，却有800多万的外来人口。所以假如他们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永久居留的话，大概他们觉得他们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所以他们死都守住外来的人口永远都是一个签证，很快就只要没有工作证马上要离开。但是也因为他们这样的开放， 也因为那些商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购物的一个的机会，也引动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去那边冒险，去那边投资，去那边做工。特别很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想出国，最好的方法是去迪拜，因为现在其实不用签证，买一张飞机票随时可以落地，有40天，所以引动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去那边碰碰运气。也有很多的中国商人到那边去做贸易开店。有一个地方叫龙城，这个龙城是中国所有中国货到那边去批发的地方，那边有3000多家的中国店。那因着这个龙城的成功，现在中东很多地区都有龙城了啊，都希望中国的货能够在不同的国家打造一个市场。我们的宣教的开始也跟随着这个龙城的方向，他们在哪里集中了很多中国人，我们就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我们知道中东现在有4个国家都有龙城在那里，当然迪拜的龙城是最大，因为有了一个巴林，一个国家叫巴哈林，就是一个海岛国家，离开迪拜1个多小时路的飞机，我们也到那里开了一个教会。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那边开了6间教会，加另外一个国家有7间教会。那其实6间教会不是只在迪拜一个酋长国，因为它有7个酋长国，我们在3个酋长国都有不同的教会。因为华人大部分集中在迪拜，所以在迪拜里面我们就有4间教会啊，能够分散不同的地区，让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好，我现在先让这个放一放 video 给大家看。是有声音的。 好，谢谢。但刚才我们看见在迪拜很多不同种类的人，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看有劳工，有做生意的人，也有些专业人士，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去迪拜有一个原因，就希望出国，离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国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够追求得到人生最美满的生活。他们很希望在迪拜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他们的生意，无论是他们能够在那边建立一个更好的家庭等等。那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人生里面都有不同的追求，当我们到了迪拜的时候，我们到中东这块土地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就希望将他们在人生里面，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在可以说在我们的肉体生活里面追求的目标，能够转移到一个更永恒、更永久，能够带给他们最大的幸福。我刚才看见下面在大厅里面有一首歌写着，假如你感觉到幸福就拍拍手你就感觉到幸福你就跺跺脚要拍拍肩膀，哎呀，我看着很有意思。我相信很多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真的去拍手，真的有幸福吗？我觉得他可能在我希望得到幸福，他跺跺脚的时候就为什么幸福还没到呢？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感觉到那个真正的幸福，而我们总觉得不满足？就好像到迪拜的中国人一样，每个人都寻找着未来幸福的梦，永远不会满足，今天得到的明天就成为过去，他还追求一个更理想的目标。我们基督徒其实在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目标，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追求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得到你才可以能够在主里面有安息，不然你在世界上无论你生活怎么样，你总觉得欠缺了很多。好，我们先看读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巴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你的爱，借着你的救恩， 借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同心聚集在一起，因着你的呼召，我们今天一同来到这里，来赞美，来敬拜，来仰望。我们恳求主，这个时候让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一起运行，让我们同感一灵的来领受神的话，领受主你带给我们一切的信息。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看在圣经的历史中，神是有常常有很多特别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们。就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开始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是神要宣告了给人类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从前在一个地方叫做香港太空馆，我做了十年的工作在那里，我觉得里面的很多的天文学家，很多的那些的工作人员，他们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他们越是研究天文地理，越是对这个宇宙的奥妙感觉到很惊奇，感觉到哇太奥妙，而里面就开始有一种空虚起来。那种空虚是宇宙太大了，所出现的东西太奇妙了，但是这么奇妙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一直是一个谜，在他们里面他们不敢往下一直想下去。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太幸福了，太感恩了。当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时候，无论宇宙怎么奥妙，无论怎么浩瀚，我们将它加神在里面，是因为神所创造，因为神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们里面马上就安静下来，平静下来，而且感觉到是非常之大的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认识他，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再一次开口了，在约书亚记里面，他跟约书亚说起来，这个起来神要推动一个历史的传承，这个传承就起来领这些百姓过这约旦河进去得地为业。这个得地为业就是说你要得到一个真正的在地上永久的居所，不是天上，是地上。这个地方是我应许你，我赐给你的，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地永远属于我的子民的。哇，这个真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开始，这个民族特别到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他们就一直在漂流，在埃及好像安定下来了几百年，但这个不是神应许之地，所以神还是要他们行动。他们不行动的话，神就让埃及去压迫他们，做奴隶，他们就不能不动。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越来越老化，越来越不动，教会越来越好像非常稳固，样样设备样样都有了，有好的牧者，有好的系统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很多时候教会就不愿意再去变化，因为一变化代表着很多的损失啊，可能要失去很多的既得的利益，你知道呢，大家都希望享受在现今最幸福的日子里面，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看以色列人，神可以让神的大能可以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过山地发展起来，甚至霸占了整个埃及地， 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干劲，可以将整个埃及拿下来。但神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做，而还让他们这个聪明的民族反而成为奴隶？是因为神要他们动，神要他们确立的进入神所应许之地。当神呼召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听见神话，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为业。我相信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个脚掌所踏之地，所以当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为奴之地，进入了旷野之后，他们忽然发现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哇，神带领我们离开埃及到这个不毛之地。我们在阿联酋就很清楚，阿联酋我常常跟很多的朋友，来过的朋友或者短宣队说，只要你的脚不踩在水泥地就是沙，没有一块地方不是沙。所以迪拜的政府要花很多的钱去铺青草铺水泥，为了是避免那个脚掌常常踏在沙漠上面。大家知道沙漠没有什么可以很好发展的一个给我们丰富的想象，所以当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这个旷野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样子的地方这样困难，这个就是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吗？神没有允许他们在旷野里面，神没有允许他们在埃及这么丰富的地方长居，神也没有允许他们在旷野这个不毛之地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让沙漠马上成为江河，马上很丰富。神可以做到，神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不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是要他们行动起来，要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这个行动怎么样啊？这个行动很重要一个，就是要征战，要得得地为业呢，他们要征战。当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真的要努力，凭他们的努力得不到水，凭他们的努力得不到食物，那他们怎么可以心灵里面得到安息呢？他们怎么在生活上里面得到安息呢？神要他们有一个顺服依靠的心，只要你不顺服，只要你不依靠，你什么都得不到。神没有让他们马上进入迦南，他们就觉得哇太好了，忘记神的恩典，忘记他们需要依靠神。所以他们在旷野地里面学习，好好的学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当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就马上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马上改善。所以我记得很多短宣队在巴西传福音的时候，到那些店家里面，哇，我看到这短宣队为了使那些人快点信耶稣，快点对福音有兴趣，他一到那里快信耶稣啊，这个是福音来的啊，人家就问什么福音啊，你一信耶稣马上生意就好了。哇，一听见大家都要信耶稣了，信耶稣就怎么生意还差了呢？哇，他们就很失望，觉得这个神不灵，这个神不是我所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将那个目光走到什么呢？走到旷野里面，走到现实肉体生活所需要里面，没有看见我们的神带给我们的救恩是有今生的应许，也有永生的应许。但在今生的应许里面，假如马上给你 生活百倍的丰收，样样都好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功利主义去接受这个福音，功利主义来看我们的神。当我们的生活一不顺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丢弃神。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只要没有水喝，马上埋怨。为什么他们会埋怨？因为他们因为觉得神没有满足他们现实的需要，他们没有看见那个永恒的需要。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在旷野的路上，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有患难，有磨练，因为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神知道我们假如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们就不会去追求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到了旷野马上享受起来，我们就没有经历到神的供应。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应许他们好，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圣经里面很清楚说，第一个是有一个呼召，按他的旨意呼召。呼召就是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救恩。这个呼召里面呢，很清楚说到叫他们得荣耀，称义得荣耀。圣经里面有这么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在最终就没有神的荣耀。所以当神要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假如他们将埃及那一套带进迦南地里面，不能使神得着荣耀，因为还在这个肉体这个罪恶的生活的方式带进，在埃及拜偶像的那种风气带进迦南地。而且迦南地本来里面已经很多拜偶像的拜假神的风气，让以色列人进去变本加厉。所以神要他们经过一段旷野路，将所有的那些他们拜偶像他们看过拜偶像的风气，他们在埃及里面追求世界的风气那种欲念，在旷野地里面洗涤干净，然后他们才可以经历到在应许地里面那个什么神的同在、神的供应和神的教导和应许。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承受他的基业，承受神的国，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是因为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是神的仇敌撒旦魔鬼所带来黑暗的权势。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是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里面。当人类犯了罪之后，神创造这个世界是美的，但人类犯了罪之后，这个黑暗再次进入了这个世界里面，人类从此就被捆绑，人类从此就追求肉体上的需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们样样都美好，当天起了凉风，就代表他们的肉体也欠缺，他们不但有灵与神隔绝，肉体也开始有需要。你知道第一个阶段他们开始要想象到肉体的需要，那这个是我们神的儿女，同样我们很容易都会在这个地步里面，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所追求的将眼光都放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和需要里面。但神很清楚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爱子的国度意思，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没有能力进入爱子的国度。就像约书亚记里面神说，不 我领你们过约旦河，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自己所修治来的，不是你这些城不是你们所建造，这些土地的果实不是你们所栽种的，是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救了他们脱离了埃及，然后进入迦南。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荣耀的同在，享受神生命的同在，享受得胜的安息。刚才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今年我65岁了，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首诗歌带给我很大的安慰。那个时候我在少年人，少年人都有很多的烦恼，在教会里面当唱起这首诗歌，我真的想起了诗歌里面很多的意思。有时候悲伤像浪一样滚过来，有时候撒旦的那种试探引诱真的是一直的侵占着我们，让我们跌倒，心灵里面没有得到安宁。但诗歌里面第三节说，救主耶稣的救赎，他的救恩带给我们心灵里面真正的安宁。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十字架上的大能将我们迁到他的救恩的怀抱里面，真正享受灵里面的平安。我们有想，神为什么应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为什么不能用旷野来代替？就好像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为什么神没有叫我们永永远远用这个肉体活在世界上？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一直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建立的王国，永远神要我们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图画他们的书都画的这个世界很美丽的。但我们知道不是，神有一个天家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享受重生，我们还要追求圣洁的生活，称义。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好像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神说我都照着摩西所应许的话赐给你们。摩西带领他们出来，脚掌一踏就是红海，红海不是江水分开了，那里不是他们住的地方。到了旷野，旷野虽然神带领他们在那里熬炼他们，赐下律法让他们学习怎么敬拜神，怎么做一个敬畏神的民族，但神没有让他们在那边，因为神还有一个更美之地要给以色列人安息在那里。同样今天我们的安息是神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灵里面的安息，还有将来那个天家，这个才是永永远远。是神没有让我们在地上享受那个完完全全就是永恒在地上里面，我们可以在心灵里面享受到安息，但我们还会有很多在旷野里面带给我们的不方便，仇敌的攻击啊，旷野也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律法。我们看见保罗很清楚说到，我有两个律在里面，这两个律其中一个就是圣灵的律给我们得胜，另外一个律就是我们很容易服从那个肢体去犯罪。当我们没有得胜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没有安息。弟兄姊妹，太多的基督徒 沉迷在旷野中，犯罪，走世界的路，很看重情欲的需要，追求他们人生的理想，然后倒闭在旷野，直到离开世界那天，仍然觉得神不公平，仍然埋怨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这种在圣经里面叫做仅仅的得救，因为没有真正在灵里面享受那个得安宁、得平安。假如用人的肉体的能力，必然会产生很多的不满足、不满意，甚至恐惧。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你怎么会有刚强壮胆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你一定会刚强，你一定会壮胆，你一定不会怎么，不会恐惧，因为有我的话语，有我亲自的同在，你可以进入那个神同在的安息。好，我们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进入那个安息，就没有真正进入迦南地的原因。我们看真的是有许多的以色列人最后没有进入迦南地，神明明将他们带领出来。我相信神的原因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会倒闭在埃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人人都进入这个安息，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倒闭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是吧？他们将旷野当作他们的家，他们没有真正顺服神的心意，看见那个应许之地。他们看见的是什么？迦南地有强悍的敌人。当探子一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哇，十个探子报告这个消息之后，以色列人会众都开始哀哭起来，都开始恐惧起来。他们觉得靠我们的方法怎么可以胜过？弟兄们，今天我们真的靠自己的方法，怎么可以做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可以得胜呢？我们追求的得胜不是靠自己。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那强悍的敌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可能是什么呢？都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可能是自我为中心，我需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就没有安息。也可能是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有很多的生活的情况失落了，怎么神还没有医治我？什么神没有给我啊？怎么我要的东西没有？特别我们在迪拜，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从中国大陆来，读了大学来，他们家人对他们很大的期盼是什么？不只是赚钱。很快他们家人都说，哎，你有没有对象啊？你找到对象没有啊？一直给他们很大压力。当他们信了主的，他们都有一个梦想，主一定会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对象，很好的男朋友。但是他们看见一个一个自己的朋友结婚了，找到对象结婚，哎呀，他们越来越失落，越来越感觉到，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神，你有没有听我祷告？神，你好像很不公平哦！我比他更虔诚爱主，我还在带领诗歌，我还弹琴，为什么神没有给我？那个懒惰的姊妹，竟然找到个帅哥，哎呦，心里面真的很不满啊！那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迦南地有强悍的敌人，那些敌人可能是自我为中心，可能是我们的理想不是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没有真正用信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要等待的日子。 当然我们 还看见有敌人的坚固的城堡铁车。以色列人所面对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不是一个预备好了他们可以哇浩浩荡荡的进去，哦，你来一个房子他来一个家，哇，这块田地是你那块是他，太美了。里面还有敌人要以色列人去征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得到心灵的安息，你必须经过征战。这个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与撒旦魔鬼的神的敌仇敌的征战。你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引诱，胜过自己内心的那个坚固的城堡封住了啊，不肯放弃的心，我们才可得胜。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在巴西，他开了，他在公司里面叫 CEO， 哇，整个南美洲的代理都是他的，哇，他的很好，赚了很多钱，很风光。他在这么风光里面，他感觉到我应该服侍神，神给我这么好，于是他就在教会里面很努力的做工，很努力的做工。但他赚很多的钱，房子很大。有一天他告诉我，是不是我又搬了一个新的房子，那房子很大的啊，可能比我们的教会更大。哇，那他就，我就说你搬到哪里去，他一讲那个地方，我听了就凉了半截，因为那个地方离开教会很远，要开两个小时车子。我说你这样子怎么服侍教会啊？他没事的，没事的，我可以开车，我还年轻，三十多岁，我知道一定会影响。果然，他除了主日之外，平常来小组，常常说：“哎呀，太累了，太远了，而且小组完了，开车回家。”又要两个小时，影响第二天工作，慢慢在侍奉上就越来越没有尽心竭力。但有一天，我已经离开巴西很久，他仍然在教会里面服侍做长老。好，有一天我回巴西去探访一下，听见这个弟兄生病，病得很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什么人都不接见，一见可能会死，因为他太弱了。那我就托一个看管的人要求说，师牧师想见你，他明天就要走，今天最后机会。于是他说好，只有师牧师可以来跟我见面，那我去跟他见面。当我一见面的时候，发现哇，他真的很虚弱。他这个当时40岁出头，他虚弱的不能讲话一样。然后我一见面，我意思我为你祷告，我就走。但他要问我一句话，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司牧师，我现在要怎么做？”意思说，我现在可能要死，我要怎么做？我说你有机会，你曾经答应过神，你要放下一切，你要服侍他，这是神最喜悦的。一个穷得很潦倒的人说放下一切，他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放弃，所以他肯定可以放下一切。一个很富有的人，像那个少年的官，要他放下一切极其的艰难，他愿意放下的时候，神要大大的使用。我说弟兄，你只有放下一切，好好的跟从主，好好的服侍主。他说好吧，你为我祷告。当我为他祷告完，我就离开。这个弟兄后来好了，他真的愿意放下一切去读神学。但过了2年我再回去， 他说，我说我要跟你见个面谈的话，他说好啊，请你到我公司来。哎呦，奇怪了，你不是放下了一千吗？啊，到了他公司二楼里面，他说我现在生活清淡了，你看我公司里面几百个员工，但是我跟公司员工一起吃饭，员工的饭就很简单了啊。他觉得这个就是放下一切了。然后他说，你看我的办公室很简单啊，没有什么豪华装饰。我跟这个弟兄说，我说你为什么还开这个公司？他说我不是想开，几百个员工怎么办？我就无语了。但是我在想，真正的放下一切不是这样子，真正的放下一切是你完全放弃，你愿意的话将你的财产变卖来放在神的事工里面。所以当他叫我去的时候，我跟他谈话之中，我只问一句话，我感觉到他里面没有平安。那我们看见没有切力追求的心，就好像这个弟兄一样。切力的意思是你要顺服神的心意，这个切力顺服不是说很容易就顺服，你要切力的，切力的是你要放弃追求世界，你要用力的。怎么用力呢？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丰富的生命，我们要得到平安喜乐，我们要真正的安息，却是要追求。这个追求者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的十字架，我们进入他的里面，我们顺服他的心意，要用信心，或许会经过很多的危难，经过很多的试炼。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神向我们再次宣告，让我们一生享受在他的安息里面，不但只在地上，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天家，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安息。愿神祝福他的话。
谢谢施牧师的分享。